看一百种赞美我天赋，一百种。一百首会唱吗？这首歌？
啊，
这个歌也会唱吧？来，预备，起。
耶稣与我，我更喜欢门徒依靠心中的安，无论日夜东进西出，耶稣亲手指看领我，耶稣与我，耶稣与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身跟主脚步，心满恩主亲手。
三章三节我们来读完，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二次的这个分享。好， 好，我们今天换一个方法啊，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哈，就弟兄们读第一节，姊妹们读第二节，现在就把它交出做完，读到第二章第三节。来，弟兄们开始预备，起，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说诸日水先要有空气，将江水为上下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重是好的。
神说必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并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神说天下要有光明，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日定日日日年月，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昼，小的晚夜，又造了
神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晚里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倔强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生命的活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了是好的。
神又赐福给这些，说滋生繁多，充满海洋的水，雀鸟也要落伏在地上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种其类，生物、昆虫、野兽，各种其类，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种其类，神看的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蛇迹，并地上的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自己一身鱼，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哪，我今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这样爬在地上的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
神看 造的都正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到第
七。到第七日来。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劳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一起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查考了第一次哈，我们今天是第二讲哈。那我们大家还能不能复习一下哈？摩西五经对不对？哪五卷？摩西五经是哪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什么生命记，最早的五卷哈叫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自成系统，对不对？这是旧约圣经最早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用每一卷书用两个字来概括，用每卷书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卷书的主题，对不对？创世纪是什么？创世纪是什么？
起源，
创世纪是起源，出埃及记呢？
救
赎，立位记呢？
律法，
民数记呢？
试验
，生命记呢？
预备
，准备都可以啊，准备进入迦南地。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五卷书啊，自成一体哈。先讲起源，就万物都有个起源，对不对？有。宇宙万物的起源，有人类的起源，对不对？也有什么？有犯罪的起源，对不对？那这有犯罪的起源才需要什么？好，带来罪，带来什么？死亡，死后有什么？
审判，
对不对？所以它需要什么？救赎。
救赎。
这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用两个字概括是什么？
出埃及记
救赎。救赎，对不对？救赎。所以人类不犯罪要不要救赎啊？如果人类没有犯罪要不要救赎啊？不需要哈，是因为人犯罪了就要救赎。所以神借着摩西把希伯来人从埃及地什么带出来，对不对？带领出来，脱离埃及人的这个统治，叫救赎。所以叫什么逾越节，对不对？所以出埃及里边来一个伟大的节日叫逾越节，就是神把希伯来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领出来救赎。代表今天什么呢？代表今天我们是犯了罪，耶稣把我们罪恶里边什么救赎出来，这是重要的。好，把我们救赎出来干嘛呢？第三卷利未记，利未记什么？给我们赐下什么？赐下律法。律法干嘛呢？就来让我们懂得有规矩的在地上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呢，第一不是律法主义，但也不是法律主义，就是你活在这地上总有规矩，你要遵守规矩，在有规矩里面才有自由，对不对？没有规矩有没有自由啊？怎么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对不对？所以你在地上你不是靠守规矩得救的，你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当你信主之后要不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呢？你要遵守，没有遵守这个规则就完蛋了哈。那我们今天也不能来到这里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开车什么就乱传乱转了，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要么堵死他，要么就车祸什么不停的发生，对不对？大家都不守规则，我们就乱了。所以呢，就上帝把我们救赎出来，赐给我们一套律法，来让我们可以有规则的在地上生活。好，这是赐下律法。然后民数记呢，试验什么呢？就试验我们什么？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还假的爱神呢？因为爱神的人就听神的什么话语，你不听神的话语就证明你不是爱神的，对不对？所以神赐给我们律法是什么呢？就来检验一下我们每个基督徒 到底是一个真爱神的人还是假爱神的人呢？神就赐下一套律法给我们来，这是第三卷哈。好，知道律法干嘛的呢？就到了民数记，对不对？立位就是民数记干嘛的？试验，就让我们律法来试验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试验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听神的话语的人。所以呢，就是什么叫试验？那试验之后呢，到了生命记，对不对？摩西五经最后一卷叫生命记，生命记叫什么？叫做最后的遗言，就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啊，在临死之前什么有遗嘱，对不对啊？遗嘱，最后的临终遗言就是生命记。那生命的主题是什么？准备。准备什么意思呢？就对以色列人来说，他经过试验是能够得救的人，就准备进入什么？迦南地，对不对？今天呢，你我在地上干嘛的？
准备。
我们是有罪的人，耶稣已经把我们罪恶里面什么救赎出来，对不对？今天我们每天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对不对？就试验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爱神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得救还是假的得救，对不对？好，检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准备什么？就准备进哪里啊？
天国。
对，将来耶稣再来，准备把我们接到永远的天堂，这是我们的。所以这五卷书啊，犹太人把它放在很高的位置啊，是有道理的哈，有道理的，它是自成系统的。可惜的是什么呢？犹太人把它读错了，犹太人没有真正明白这五卷书的意义，所以变成一个律法的主义的一个信仰，这个我们要注意了。好，这是我们上次给大家讲的，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太复杂了。复习一下上一次的摩西五经，每卷书用两个主题，两个字来概括它的主题，对不对？好，上个礼拜我们看了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在这一章里，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当时跟大家讲了，这节经文是创世纪看圣经的第一节，圣经的第一节经文，说第一节经文是整卷书的总论部分呢，在讲分别论述这个神怎么创造天地的呢，还是先讲背景，再讲具体的，在背景大背景之下，神开始了七天的创造呢，哪个是正确的？这个大背景哈。是在神已经有创造天地的在那个背景里面，神又开始了七天的新创造。我们说在上帝的六七天创造之前，神已经创造了三个东西，对不对？在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了什么？
第一章第一
节，神创造了什么？
天地。
先创造了什么？创造了时间，起初是时间的开始，神创造了时间。第二，神创造了什么？天和地，创造了物质，对不对？创造了天和地这个物质的世界，对不对？第三，也创造了什么？空间，天地之间有个空间。所以看到没有，第一节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三个创造，叫三个起源，时间的起源，物质的起源，空间的起源，看到没有？在创世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三大起源，三大起源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起初就是时间的起源，天和地物质的起源，天地之间空间的起源，这是三大起源哈，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这个天地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天呢？不只是大气层的天哈，是天外有天那个天，这是在六天创造以前的，就在六天创造以前，神已经创造了什么？天地。这个要明白。为什么？因为第二节就是什么？但没有创造之前已经有地了，有水了。我们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哈？啊，明白这个概念。好， 在第一诫里面有一个没有起源的是谁？起初是时间的开始，天地是物质的开始，天和地是什么？空间的开始，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是没有起源的谁？
神。
神是创造者，对不对？神有没有起源呢？
没有。
谁是没有起源呢？我们不知道神是，神就是自由拥有的。我们这样明白好，如果你知道神是怎么来的，这神就不是神了，你是神了，你比神厉害了，我们就不信他了，信你好了。看到没有，很多错误的逻辑哈，说我，你说天地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从哪来的？你知道上帝从哪来的，上帝不是上帝了，那是偶像，是你造的偶像，知道吗？上帝既然创造我们呢，我们就不能知道上帝从哪来的，你必须谦卑下来，对不对？你说上帝创造你，你又知道上帝从哪来，这个上帝你是自欺欺人，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好了，今天呢我们开始什么呢？从第二节开始看哈，看到呢，这就为什么说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背景说，而不是总论说。总论说是什么概念呢？变成哦，神仙创造天地，具体讲怎么创造天地的呢？这个就有矛盾，怎么矛盾呢？因为第二节经文怎么说？地是坤虚什么？混沌，渊面什么？
黑暗。
黑暗，那就什么意思？水，这就是什么？证明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有了地，对不对？这个六天创造开始没有？还没有开始哦。说，地是坤虚混沌，渊面黑暗，什么意思？说明在六天创造之前，地已经存在的，对不对？还没创造，地存在的，而且呢，水已经存在了，看到没有？神的灵就行在什么？水面上。原来这个水和这个地面不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对不对？所以那你说从哪来的呢？那我们就是在第一阶里面创造的。第一阶是总体的讲，神在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有一次创造。为什么我要加强这个呢？因为什么在六天里面有没有创造天使啊？没有的不，天使没有在六天里面创造的不？魔鬼撒旦是天使长堕落，对不对？所以在六天里面没有创造天使。
他是不是之前也
创造？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之前已经
在创造六天创造有创造了天和什么地，还有天地之间的空间，还有包括了乌鬼邪灵啊，灵界的东西都在这个六天创造之前创造的，看到没有？好了，这就来到第二节里面，什么？这是坤虚什么？混沌，什么概念呢？混沌，这个天空虚混沌什么概念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词哈，有的人认为它不是负面的意思哈，有人认为是负面的意思，所以呢，它是什么概念呢？他说在这个上帝以前的创造之间，有人会认为什么呢？是有次序的，后来他们认为就是因为撒旦天使长堕落，但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呢，就把这个世界什么，把上帝原来创造那个天地什么，搞得天空虚混沌的。
对
啊，有人是有这种观点哈，但这个对，有人是这种说法，这个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上帝本来创造天地不应该是无序的，上帝是有次序的上帝嘛，上帝不可能创造一个空虚混沌的这个世界。那什么，他说可能是什么，是撒旦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被打到地上，对不对？对，打到这个还没有叫地狱，就打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就什么坤虚什么，就这个世界被搞得坤虚混沌。坤虚混沌这个概念呢，并不是说什么，并不是说 不存在的状态，它是就是说是没有形状的一个空荡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无序的那个没有意义的一个状态，它还是存在的，它是一个坤虚混沌的一个状态是存在的，可能它是一个无序的没有形状的一个无序的状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家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带过伞吗？如果你在一个什么曾经在一个很高的悬崖边，对不对啊？你往下看一般敢不敢看？就是那个雾气腾腾的，看到了感觉我就无底的什么深渊，对不对？那个深渊就是说你很恐惧，好像没有 那个整个空间里面它什么呢？有烟雾缭绕，对不对？它是什么？是叫空虚的。空虚到什么？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的，你会不断的堕落下去的，不断的沉沦下去的。你就想一想，当一个人突然从悬崖跳下去的时候呢，他在一个坠落的状态里面怎么样？是一个没有指望的，就觉得我要面对那个到最后是死亡的状态，已经在死亡的状态里面，在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那是一种恐惧。所以这个空虚混沌的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没有形状的一个空荡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寂寞无价值的一个虚无状态，它是一个空虚混沌的概念。好，也就是什么呢？他说渊面黑暗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就说呢，在地球是充满了一个水球的，当时在六千创的地球是什么？被水包裹着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讲这个地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地球是个圆的，你知道吗？以前不知道吧？最早的时候有人说什么地球是什么？中国话叫天圆什么地方，对不对？因为地球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四方形的平面，它有边界的。当时的我们中国人会认为哈，地球因为我们眼睛看到是一个平面嘛，最多有点山嘛，有点丘陵嘛。有高山嘛，大家认为是一个平面的，那后来证明不是平，是一个球体，就更加证明圣经是正确的，到什么程度呢？知道吗？渊面黑暗是什么概念啊？就表明什么意思啊？一个圆球哈，一个圆球什么呢？是被水包裹着的，什么概念呢？就是它四面是被水包裹着的，你从哪一面看是什么？就是渊面什么？你想想，一个水球都是什么水？你知道吗？水是什么意思啊？它不是平面的。如果平面你可以看到吗？看到平面有水的蔓延，对不对？蔓延过去大海的海面，对不对？你看看一望无际，对不对？一望无际还是什么？你不能说有渊面，你说它是应该有个边，有边有际的。但是呢，圆球什么概念？整个被水包裹什么的？你从这面看，它是渊面什么？黑暗，你看到没有？它有水面，那水面上呢？它不是平面的，平面你可以说叫一望无际。你总是觉得有个边，比如你看湖它是一个水平面，对不对啊？就你看，你说，哎，我一望无际，但是至少它是有什么？你先看是有边的，对不对？哎，圆球什么概念？水包裹着，它有没有边？
没有。
很有趣哈，叫渊面黑暗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水球包裹着，它是没有边际的，叫无边无际，叫渊，懂了吗？叫深渊嘛，深渊就是。没有边际的，没有底的，无底洞式的，这种叫渊面。这个很有趣哦，这个很有趣。水叫水平面，水平面，你水平面就知道有边有际的。当然，原因呢，它是无边无际的一个渊面的。反正你这也看出这是有水面的，但再往前看呢？就这个就是个圆形的，这个弧形的，知道吗？叫渊面，听懂这句话没有？它是渊面的什么？是没有边际的一个水面，很奇妙吧？就是那个时候，你看到没有？原来它就其实，因为现代科学后来发现地球是圆，它是。圆的嘛，之前我们中国人认为呢，就是地球是方的嘛，它是有边有际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渊面黑暗是什么呢？变得特别的好，知道吧？就是原来其实从这个方面，渊面黑暗叫什么呢？原来地球是一个圆就好理解了，整个地球是一个被水面包裹的，被水面包裹的，是个渊面黑暗的，所以这是空虚混沌，无序的，没有状态的。那个状况无序，而且是渊面黑暗，就是水整个包裹的地球是圆形的，它是没有边没有际的，但是没有光，所以是黑暗的。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好，还没有，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今天看到的地球，想象那个时候，在没有创造六千万的那这个 是一个昏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里面。当然有的解经家会认为就是说是因为撒旦堕落被打到地上之后呢，把这个地面搞得就是昏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时候是撒旦存在的，撒旦存在很奇妙，对，存在了，因为圣经没有说，但你后面可以知道，所以这个是好。下面我跟大家什么呢，下面开始带着大家查经，怎么查经呢，从这个好，对着昆虚混成渊面黑暗，神的领域运行在什么水面上，神的领域在水面上，这个很有趣。好，好了，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查呢，今天怎么查很简单，每个人都动脑筋哈。我们从第三节经文开始找，按照顺序找，先找到第一个重复出现的词是哪一个词呢，先不要找乱，就从第三节的第一个词开始找，找哪几个词是在这一章里面就是不断的重复的，不断重复的词，我们先把有序的找出来，这一章经文就解开了。请问这一章里面第三节开始第一个重复出现的词是什么，对了，很好。第三节说神说，第六节神说，第九节神说，第十一节神说，第十四节神说，还有呢第二十节神说，还有呢二十四节神说，二十六节神说，
二十九节
神说。好了，我现在就告诉大家第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创造万有是用什么创造的，
说话，
对不对，神说有
就有命令。
喂，这个很多弟兄妹特别是不信主的人说，比如神话故事哦，神说就有，那我也说有行不行啊，我说来给我100万美金，啪变下来给我100万美金，这个太好了。好，所以说神说这有点笑话吧，这叫神话故事啊，这不是神话，叫神的话，不是神话，我们看到是神的话，不是神话。神说就有吗？好，所以别人就说：“哎呀，圣经太不可信了。”别人说：“圣经的第一个创造的第一个词就神说。”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不相信有神，他才会这样认为，对不对？那我说就有，就有神，你不是神，他是神。好，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后来，这个为什么说神说是有科学根据的是什么呢？你知道爱因斯坦的量子相对论的那个产生，并不是说用它来证明圣经，不对哈，就是说爱因斯坦量子相对论呢，就给圣经的至少这个经文呢增加了一个支持。什么支持呢？爱因斯坦的量子相对论一个内容是什么？就说物质可以被摧毁产生什么能量，反之能量就被聚集成什么物质。我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发明的吗？就是因为这个爱因斯坦的量子相对论的这个产生哈。大家知道原子弹是一个弹头，对不对啊？把那个发射出来瞬间爆炸出它的能量怎么样，大不大？巨大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对不对？日本有两个岛，对不对？有个地方叫广岛，叫什么传奇，对不对？美国就在日本广岛传奇投了两个什么原子弹，对不对？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不行的，都废墟，是不是？基本上寸草不生的。对，日本就因为这个缘故啊，就宣布什么投降了，日本就被打得没办法了。所以朋友们说，爱因斯坦的量子相对论就是说物质可以被摧毁产生能量，所以那个黑色的黑弹头突然被摧毁掉，产生巨大的爆炸，对不对？产生能量。反之，能量可以被聚集成什么？物质。所以神的话语有没有能量呢？神的话语是充满着能量，跟我们人不一样。人的话也有能量，不过那个能量呢，有没有神的话语能量大呢？那不行的。我们人的话语也是有能量的哈，可以的哈，可以杀人的哈。我们的话语可以的话有力量的哈，所以呢，虽然我们不是神，对不对？那神的话语是充满着，他创造万有的上帝，对不对？他的话语充满着能量， 所以大家说要有，神的话就被聚集，能不能被聚集产生它产生物质，这个读给你的是赫胡爱因斯坦的量子相对论，这个原理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说上帝的创造是早已存在的，结果后来爱因斯坦发现了发明了量子相对论之后呢，更加证明圣经是科学，懂了吗？圣经不是反科学，圣经是合乎科学，不合乎圣经的科学是伪科学，是错的，是人的理念。大家明白？我现在跟你说明什么呢？就神说，你可以在这个笔记上记下来啊。第一代神创造，第一个创造的一个关键词是神说，就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万物，这个是我们要确定的，这个是不能怀疑的哈。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万有，这个大家找到第一个事实哈。你看我们已经点了那么多节经文，什么神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看到没有？今天我会讲慢一点哈，希望大家深入一点能够明白，反复讲。因为陈正同昨天晚上给我信息哈，可能有点人第一次听我讲话呢有点不习惯，因为我的语速本来就快，就是在后面语音又不准，普通话也不怎么样啊、但是有时候呢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不习惯听我的这个口音，所以有时候呢我需要重复一下慢一点哈。所以这个应该明白吗？神创造是万物的第一个，圣经基本说神说，就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出世界，这个有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啊。而且这个真的什么呢？真的很奇妙哈，神的话语充满了能量，所以上帝的话语出来它就充满了能量，能量就被聚集产生了什么物质，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研究物理学的人继续研究物理学是很有用的。所以人的话语也是充满能量，这个能量没有神那么能量那么大，但那个话语是有用的，是有杀伤力的，话语可以败坏一个人，对不对？可以什么？可以建造一个人，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人的话语是有杀伤力的哈。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人的什么舌头是什么最恶的一个什么一个恶物哈，活物哈，这个舌头可以什么咒诅人呢？有能量的。好，这第一。好，第二呢？第二个重复的词是什么？
要有
什么？下面那个是什么？没有。
要有
这是一个组合词哈。第一个词是神说，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什么？要有省略号，就有省略号，听懂了这种做法？就这样叫要有就有，这是第二个词哈，就说明了上帝的创造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有人说什么呢？说上帝说要有，先有一个，有一个猴子，这猴子再变成什么？人类，这个行不行呢？所以这就是一种错误，叫神导进化论。他就把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融合在一起，说神说先要有，有个单细胞，有单细胞，又进化成什么？有生命体，有海洋无脊椎动物，又再到什么？再发现到陆地动物，又有这个猴子，猴子又什么？劳动使猴子变成什么？人。这个很危险。所以这个神说要有就有什么概念呢？这个必须要刚才讲的，没有中间状态，没有说要有一个生命体就有人类，那就感觉很奇怪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时间概念 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对不对？要有就有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有就有，没有中间物，没有中间的替代物，没有过渡物，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神说有就有，立刻马上，不要给不给人在里面做文章了哈。神说有就有，
这在哪里哪里节？
在第几节？在第三节说，神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然后呢？
要有空气。
第六第七节说，诸位要是有空气，就造出神就造出什么？空气，对不对？然后呢？
天下的水有
之类。天下水聚在一处，它这个事就变什么？沉了。哎，水聚在一处，事就变沉了。然后呢？
地要发生。
哎，地要发生青草，结出菜蔬，事就变什么？
沉了。
就说有就有，对不对？由地发生青草，然后呢？第十四节。天要有要有什么
官体，
哎，就有了这些官体，也是就变成了。然后呢，所以要多多滋养有生命的活物，要有缺点会在地面以上，对不对？哎，神就造出大鱼和各种，对不对？各种鱼类。好，然后呢，第二十四节，神说要地要生出活物来。然后就有了，然后呢？第二十六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面是造男造女，这个人呢，造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来照着形象造男什么？造女。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说，说有就有哈，就这是第二个概念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创造直接创造的，没有中间的那个过程，大家千万不要改变哈。不要说神仙造一个，所以这就为什么反正说我们经常讨论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先有鸡，
到底是鸡孵出蛋的叫鸡的蛋孵出鸡来，还是鸡下蛋鸡蛋孵蛋蛋孵出鸡来的呢？那神就很清楚的告诉你，神是先造的嘛，
先造出来
的叫鸡的哈，不是先造蛋的哈，我的蛋呢孵出小鸡，或者蛋又孵出飞鸟，蛋又孵出什么？还孵出人类，那就麻烦了哈。所以什么？神说要有就有。他是先造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很奇妙。所以不像那个无神论的在讨论哈，造神来说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我们无神论的也是没有答案的，这是一个伪命题，就是没有意思的问题，循环问题。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啊？我们没有问题啊，我没有问题哈。好，这个说有就有，看到没有？第三个呢？好，这里边什么？我们现在什么？神光好，把神看的是什么？好的，这是很好的一个词哈。在第四节，这个神看光是什么？
好的。
好的。然后呢？第二次呢？来，我们来看，还有这句话在哪里出现？第十节，对不对？第十节是神看的是什么？好的。第十节看到没有？还有呢？第十二节有没有？创造这个神看的是好的，还有呢？
十八节。
第十八节神看的是什么？好的。二十一节呢？神看的是什么？好的。二十五节呢？二十一节也有，对不对？神看的是好的。然后呢？二十四节神看的是什么？
好的。
好的，有没有？二十四节没有啊？二十五节，二十五神看的是好的，对不对？然后呢？
三十一节
什么？这个词做的是甚好，看到没有？所以怎么呢？这里边有什么概念呢？就这里边看到神看的好的，神看的好的，就神造万物都是什么？
好的，
好的，好的。所以你抱不抱怨这个下雨天气啊？你抱不抱怨这个阳光照你有点不舒服呢？那是因为你心情的问题，不是跟大自然没有关系的。我们往往这个推这些什么，给大自然哈，那是你心情有问题，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上帝创造有问题。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神没有创造一个不好的东西，神创造本身没有不好的，
前面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到了第七天啊，第六天才到哪呢？人肉呢？看见了，甚好的，对不对？甚好的，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来上帝就有一个美好的旨意，
神创造一切其实是为人类做什么准备的，所以他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最后是创造人类甚好。好，这是能够明白的，这第几个了？第几个？
第三个，对不对？神说，第二神要有就有，对不对？有神看的好的，然后再来看第四个呢？第四个重复的是什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节，对不对？第八节，然后呢？第十三节，然后呢？第十九节，然后呢？第二十三节，最后第三十一节。还有呢，所以一直到第三十节的时候，有晚上吗？
有早晨。这个很有趣哦，请问一天从多少点开始啊？
晚上。
新的一天从哪几点开始啊？
凌晨半夜十二点。
我们现在是十二点开始，对不对啊？这个很有趣哈、哦、你知道吗？旧约的希伯来书以多少点开始吗？
六点。
新的一天从晚上六点开始，六点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呢，它从哪里开始呢？所以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圣经很奇妙的用法，就是从晚上，就犹太从六点晚上六点钟开始，日落的时候，太阳落山了，天开始出现什么？叫什么？暮，日落西山，对不对？开始出现，六点钟到什么？日落西山中呢，还没到早晨呢，就是我们叫暮，就是什么那个有点黑暗什么稍微降临的时候，六点开始就什么成为一天的新的开始，所以他从下午六点钟开始，为什么呢？不是你看耶稣是什么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埋葬了。第几天复活啊？
第七
天。第三天复活吗？第三天复活，对不对？那你好了，他星期五下午被钉什么？十字架了。然后呢？
周六。
安息日是星期六，对不对？星期五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应该是星期几啊？
星期天。
对呀、啊，你这个时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定的话，是星期几啊？第三天复活应该是在哪里啊？
周五
也是星期天啊。
对呀、啊。第三个是吧？是啊，他复活的那个时刻是吧？
这六点钟没定死啊？下午六点钟没定死。
他应该六点钟之前没定死。
六点前。
对。他星期五，耶稣什么呢？如果算的话，如果是六点钟的话呢，正好耶稣在，他是在六点之前，但是在星期五的下午定十字架，对不对？为什么呢？他在
星期五下午三点多死的吗？
对，
六点之后就第二天了吗？
对，
第二天一整天，第三天早上吗？
对，
刚好两天都不到的时间。
对。如果按照今天送他是不到四十八个小时，对不对啊？
对啊，对啊。
但是如果按照今天送他应该是第二天，对不对啊？如果你按照四十八小时、二十四小时一天的话，他就应该是第二天就复活了，是不是？如果你严格上来按四二十四来算，他没有三天，没有到第三天，对不对？你按照应该是第二天，对不对？但他的时间是什么呢？他是在星期五的六点之前去世的，所以呢，他六点钟之前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来不及告他的尸体嘛。于安息日就要什么就不能工作的了，所以他在安息日前什么正好就一断气不久就什么就够就到六点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六点就是安息日了嘛，安息日不能做工了嘛，所以耶稣为什么说在耶稣被卖之前有一个撒玛或者玛利亚什么用香膏膏他的什么脚嘛，用头发把他什么他干，对不对？然后但是犹大说什么啊？这个三十两银子可以什么卖了周济什么穷人，对不对？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对吗？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为什么？因为神预定的时间什么呢？耶稣，你知道犹太人规矩什么呢？大家被钉十字架，一个人死了哈，死了要用什么？要用香膏膏他的什么 躯体能够裹尸布什么，把它裹起来，因为它是主葬嘛，主葬什么埋葬在坟墓里嘛。结果呢，犹太人要见到犹太人死亡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先把抹身体的哈，不能不高抹身体的是不能埋葬的。
那他们都没有高。
结果呢，先预定的时间是耶稣在他断气到他们埋葬这个时间那个中间呢，没有时间给什么高耶稣的尸体。安息日是不能高的，所以那些富人们来不及高耶稣尸体，就得把他什么，他就把耶稣埋葬到一个什么新坟墓里，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违反犹太人的规矩呢？没有，就是那个玛利亚高耶稣的脚的时候呢，就代替了那个高耶稣尸体的那个步骤，这个很奇妙。那已经前一天，就前一天多啊。然后呢，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是什么？他在礼拜四，他用什么天高高的耶稣什么脚？但是玛利亚就不知道了，玛利亚肯定是不知道的。玛利亚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明天要被什么？不对，他是在礼拜三，礼拜三他不认为什么？不认为耶稣什么呢？是被就要被抓了，然后呢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就要死了。他更不知道死之前是没有时间告诉他什么。”没有，他不知道。这里面说到什么真理呢？就玛利亚就尽他的本分，他甚至尽他的本分来高抹耶稣的身体，表达对耶稣的爱。但是他没有，他没想到，他这个举动就是成就了上帝的最伟大的旨意，就是他的尸体要被高才能埋葬，否则就违背了犹太人的规矩。耶稣是一个犹太男人，他不能违背犹太人的律法的。感谢主的什么？就是我所以基督徒要注意啊，你对主的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的，你不要追想为神做大事，其实做的点点滴滴在神的旨意里面都是有永恒价值的。你不知道你做的有多大意义，你说哎呀，我今天跟孩子讲一句话有意义吗？他也完全也不听，有没有意义呢？就今天我在车上，我跟杰瑞米也嘛了解内容，对不对啊？你不要认为没有意义，都有意义的。你就尽你的本分就好，这意义多大？不要有我做大事情了，不是？那你没有意义也不是，你尽你的本分做一点点点滴滴，说不定哪一天这句话就产生了什么爆发力，被人家影响很大。所以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为主做的事情，不是宽心，不是高言大志，尽你每天的本分，点点滴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使用了你的微不足道的一个爱心，成就了上帝伟大的旨意。大家记得哈，所以呢，感谢主们，就耶稣什么就被我们提上了算个日子嘛。所以呢，他星期五傍晚被杀死掉，然后呢就是礼拜五，然后呢就进入安息日礼拜六，然后呢到了第三天开始干什么？是礼拜天的早晨六点钟以后，对不对？他是晚上六点嘛，到第二天早晨，到第二天六点，对不对？他是一整天嘛，就是星期五安息日一整天，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这是第三天吗？星期五的晚，星期五白算一天，对不对？安息日到星期六的晚上是一整天，对不对？他在星期日的早晨，对不对？是在第三日复活，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三天以后从死里什么？
第三
复活就不准确，对不对？应该是第三日复活，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早晨，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从星期六的晚上六点钟到已经算星期日了嘛，对吧？是在凌晨嘛，应该复活的。所以叫第三重死里复活，所以大家记住吗？就是有晚上有早晨什么？它是从晚上六点钟算你的一天哈。所以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有晚上有早晨，这个真的很奇妙。现在呢，把它做什么？到零点，对不对啊？就是夜里十二点，从新的一天开始，对不对？这个是跟那个犹太人有点不一样哈。 犹太人还是什么以晚上六点钟为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就是以睡觉为准，该睡觉了，你开始了新的一天。好，我们感谢主啊。好，这是第四个，对不对？第五个是什么？还有没有？再看下面，还有一个重复的一句话，什么话？信念长，最多的更好。
各从其类，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
好，刚刚讲就找出十九件什么？
成
了，对不对？这个也可以，这个你把它单独找出来，就确实有这句话，对不对？从什么？从第九节开始，第七节开始，对不对？神就变成了，第九节十九件，神就变成了，十一节十九件成了。然后呢，第十五节十九点成了，然后呢，当然这里就看什么，这个就跟我们刚刚的，可以把它单独列出来也可以的，或者你把它放在什么呢？刚刚要有什么就有的，这里面做一个总结也可以的，对不对？神说要有就有十九点成了，就是说神说的话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个给你来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过渡的东西，没有的。神就见神说有就有，就是就变成了。好，这个没关系。再看什么？刚刚找到的另外一个是什么？
各从其
类。各从什么？其类。在哪一节？
最开始的好像是。
在哪里开始？
十一节。
十一节。对，第一要发生青草，接种的菜蔬，并结果的树木，各从什么？
其类。
然后第十二节又各从两个各从其类，对不对？各从其类。然后呢？二十一节，哎，生命的活各从其类，然后飞鸟各从什么其类，然后呢？二十四节，生出昆虫、野兽各从什么其类，生活物来各从其类。二十五节又有两个各从什么其类，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昆虫各从其类，三个各从其类，对不对？好，这里面什么？就我们找到另外一个第几个词了？第五个关键词，或者说你把那个就是全的可以当成第六个也可以哈，就是是什么？就是各从其类。喂，这个大家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啊？各从其类，就把什么把计划来给破除掉了，对不对？猴子都是这些人呢，全打猴子是各从什么？它属于动物，对不对？各从其类，类与类之间是不能够改变的。大家明白这概念吗？就人类跟动物类，你说动物也是，人说人是高级动物，对不对啊？但它是不是那个一类的，对不对？昆虫类跟什么？就是你看看，反正看上去呢，叫各种其类就怎么样，互相之间不能转化。对，你不能够什么？你不能什么？包括什么？很有趣哦，连这个都有点不能转化是什么？到时候呢，大家注意，你说什么呢？比如说啊，最后那个啊。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昆虫各从其类，对不对？我请问问你，野兽跟牲畜的区别是什么？野兽跟牲畜的区别是什么？
野兽跟昆虫啊，
牲
畜是家用
的，对，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对不对？那区别是什么？野兽是
野外
的，对不对？牲畜是什么？
家
养，对不对？这也是很奇怪的哦，你不能混在一起的哦。你看这很奇妙啊、哦，就野兽就野兽，家养的是家养的。还有人说，就是说，以神造野兽各种奇类，牲畜各种奇类，昆虫各种奇类，看到没有？这个是不能够互相去替代的，这个很奇妙啊、哦。当然，我们说类与类之间是不能转化的，对不对啊？那你说呢？你说哎呦，黑种人跟白种人结婚可以生什么混血癌？那个不是类的变化啊，那是人种，对不对啊？所以呢，生这个混血癌，那个没有问题，对不对？这个是没有矛盾的，是不是啊？它不是从类与类之间的一个转变，对不对？
它那个血液
对，但现在呢，日本人有邪恶的人哈、啊，他黑人推开哈、啊，就把什么把那个
动物
的什么那个。比如说把牛的那个卵子啊丢到人的精子里面啊，结果变成什么呢？怪物，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就 这个是不好的，就是真正的机会人呢不用钱做的。但是呢，现在人类的邪恶哈，就是搞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呢，暂时吃上它是失败的，它失败了。但是有遗传跟变异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驴跟马，它可以交配对不对啊？驴跟马交配可以吗？
不可以。
可以啊，有啊。
生了儿子啊。
但是它是类里面的哈，它什么都是陆地的什么？或者什么驴跟马应该什么都是偏什么啊？做什么？做什么？牲畜它不算。我们这个马跟说驴这都是家养的，对不对？或者可以养的，不是那种野马啊、野驴什么，对不对？就说这驴跟马叫做什么？骡子是吧？对不对？但这个还是在类里面的，对不对？它是牲畜类里面的，对不对？对不对？这叫遗传跟变异嘛。但是这个是不是进步呢？不叫进化，叫退化嘛。是不是退化？因为驴子跟马交配能不能再生育啊？
驴
骡子是不能生育的。骡子，驴跟马不是生骡吗？对不对？你不懂吗？没听说过吧？
然后骡子
不能。我听说的驴跟马。
对，驴跟马交配生出什么？骡子。骡子。对，这个骡子是进化退化的呢。废话了，不能再生育了，它就没有生育功能。好了，有人什么呢？身体什么呢？杂交水稻，对不对啊？他们就是杂交水稻，那这个杂水稻，对不对啊？那杂交水稻变成什么呢？有时候口感很好，可以吃的口感，但其实它是进化
退化了。
还
有无籽西瓜。
它不能再成为什么种子了。
无籽西瓜也
好。它不能再为种子再去繁殖了，知道吧？它不能够成为种子在树里长不出来的。其实呢，这个什么呢？这个什么呢？我们不要类是绝对不能够在一起繁衍，你知道吧？那就是在种里面叫种属科嘛。这个种里面你可以有所杂交，但是大家反面讲呢，也不是进化，是什么？是退化。啊，这个我不都讲了，因为这个呢，进化论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生物学上的这个遗传跟变异啊，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我最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神造万物是各从其类的，是不存在什么进化论的问题，把进化论给剔除掉了。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好，然后呢，这些基本的概念，然后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是第几日？那个已经没有意义了，没关系，这就是七天嘛，它每天有变化嘛，第一日、第二号。那我们好，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当然这里面西里面提到一个问题什么呢？他说，第一日、第二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到了人类，对不对？第七日安息了，这个七日是不是就今天我们一个礼拜的七日呢？
对啊，我想问，应该是星期六。
我知道，星期六肯定是这样的，说，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天，对不对啊？那安息日就礼拜六嘛，礼拜六是安息日嘛，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就是说一个礼拜从哪天算的呢？礼拜天开始嘛，礼拜天是头一日嘛，是吧？礼拜六是第七日嘛，安息日是第七日嘛，安息的嘛，是礼拜六。所以礼拜天是什么？是敬拜神嘛，对吧？后来就我们那个，但是最早的犹太人里安息日是礼拜六，第七日嘛，那么七日头一日是礼拜天。好，这就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创造这个七天是就是今天的七天呢，还是不是的呢？有时候七日叫一日如千年，千年什么？这个七日是不是今天的二十四小时一天呢？这是不同的观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保守的基督徒应该承认什么？就是这个七天就是七天，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七天。为什么呢？有些神导进化论的人呢？他为了这个创造呢有所变化上，他就什么？他说这个千年如一日，一日什么？
一千年。
就把它给逆解定了，就把说哦，在这个一千年的一日里面呢，有很多变化很多了，它这个有进化的概念。
圣经里面也是讲主看地球。
不，那个是另外，那是讲另外一件事情，那不是讲这个创造的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能把它套用的哈。那什么？因为主讲主带来日子，主说来的日近了，近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对不对？两千年前就主来的日子近了，怎么没来呢？但对主说的这个主来的日子，这个日日如千年，千年什么没有关系的。 你人就是很漫长，在神坛一眨眼的功夫，对不对？这个都没有关系，是先祖带来的时候的日子。但是你不能把它套用在什么呢？套用在什么？神创造六天，你跟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行不行呢？这个有的人就把它就开始不了，想推翻这个创造论，为它的进化论做准备。这个我们不应该，这个有点问题。好，最后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就把这个理论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就理一理什么呢？我们最后来到什么最根本的事实了。我们先来看，先把这些神创造的之旅很有意思，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对不对？然后神说要有就有，命令什么？就令，就是立刻就事就变成了，是没有中间的一个过渡的，任何东西有过渡的一个物质去发展成另外一个物质的。然后呢，第四呢，第三是什么？好的，看的好的，
看的是好的。
然后呢？
有
晚有早晨。然后呢？事就变成了。然后呢？各种其类，对不对？所以这些是他们上帝创造的这些要点要抓到之后呢，这是共同的一个规律哈。紧接着我们回来呢，很快的理一理哈。理理，神第一天创造了什么？
光。
光。
神第一天创造的光，光是什么？是生命之源，对不对？也是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神说要有光，所以神用他自己说：“我就是光，我是世上的光。”光，神今天创造的光，这个光是不是太阳光？
对呀、啊，分享问。
可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第四天创造什么？
对呀、啊，
光。所以这个光不是太阳发出的光，跟太阳没有关系。
但问题是，现在白天有太阳是光，没有太阳是光。
还是有光。还是有光。
是亮光。
对，还是有光。这个光是什么？包括他们说有暗物质哈，暗物质也发光，不过看不到的那个光，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们曾经怎么样做的什么？智慧加倍哈，就是他们，他有的什么那个高频率那个什么，大人听不到对不对啊？小孩能够听到对不对啊？小孩能够听到那个你们才能听到的，这个就是什么？那些光是不同层面的光，我们知道它是有不同的光的。好，我们至少知道第一天神创造什么。当然神就是光，那个光又跟那个创造的光又不一样，神是光，那个是他本身，好，
本身的光，
对，本身的 光,
身的光，
对，就是摩西跟神面对面，这个摩西的面容什么
把
光神的光反照，他那个跟那个创造的光不一样。好，第一，神第一天上的光，
神的光
把光分开了变成昼夜，对不对啊？好，这个是第一天创造的光。第二天
空气，
创造空气，再创造空气，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天，然后大气层，对不对啊？就在第二天来的，对不对？先把空气，这空气下的水称为天，空气下的水称为什么？是不是啊？啊？将空气下的水，空气下的水分开了，是就变什么？成了，对不对？全就造着空气嘛，跟空水分为什么？上下。神就造出空气，连空气下的水，空气下的水分开了，
就是空气了。第二天创造，
对，先创造空气，然后神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处，是看你露出来，是就变成了。所以呢，这个没有创造啊，就在第二天把什么，把旱地跟水又分开了，就有陆地有水面了。前面是没有的，渊面黑暗的地球，那时候整个是水球，现在全把它分开了。好，就是
第三，
第二天创造空气，第三天呢？
第三天好像是什么果子啊，树，
对呀，菜
树啊。
第三天就用树的字改过来叫陆地植物，陆地植物，
青草菜树，
对，就是啊，
青草菜
树，青草啊，结果的菜树啊，还有是吧，
树上的
树木，
地上的菜树，
不是，那不是，不是，不是
创，不止，
不是创造果子哈，是创造结果子的树木，千万不要搞反了哈。不是果子长出来哈，
结果子树木，
对，
这些果子都包成
植物，
对，
植物，
对。第三天是神创造陆地植物，
陆地植物
就是青草树木，还有各种结果子的什么，那些树木是吧，菜树，青草菜树跟结果子的树木，对不对？叫陆地植物，是不是啊？这是第三天，对不对？第四天呢，
年
像什么？
光体。
对，就是太阳、月亮和众星，对不对？有天上的这个什么光体， 天上的众星，就太阳、月亮和众星。
天上也有光，你可以
分
昼夜。
应该创造天上做的光。
第三、第四节跟十四节是不是重复
啊？
第三、四节跟十四节是不是重复？第五节是吧？称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三四五跟第十四节是不是重复？他刚才说是光，神的光，第一个
是
我的光。
对，你的意思吗？你的意思，傅老干他说是不是？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是不是有太阳、月亮才有昼夜，对不对啊？
他也是这样分昼夜。
对呀、啊，他这个昼夜，他是你注意了，分昼夜不是什么？不是太阳、月亮分昼夜的，分昼夜什么是？第一天创造光和暗，光有光什么称什么暗为光称什么？光为昼，称暗为夜，对不对啊？但是太阳、月亮不是分光暗，是什么呢？是管昼和夜。懂了吗？你注意，在那个第十节说，他说天上有光，你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看到没有？它是分昼夜来这样的，它并。在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对不对？所以他管理分昼夜，他现在就说这个又很奇妙，他有一些说法没错，他是有一点关联，知道吗？但不能顾全代替的，就是真正神创造那个光是把昼夜已经产生了，但是怎么产生？后来又借着第四天的什么创造太阳、月亮和众星来分昼夜，来定节令，看到没有？他把光分开的，他把这是有不同的概念的，是管理大的，就太阳管昼，月亮管什么？夜就在晚上出现月亮，对不对？那没有月亮有没有晚上？
有月亮也有晚上。
对呀、啊，有晚上嘛，对不对？那十五的月亮才最圆的，对不对呀、啊？
我们得说记号的。
对呀、啊，说记号的，所以大家明白好。第一天是创造的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陆地植物，对不对？第四天呢，就看到天上的光体，对不对？天上的光体
就是太阳、月亮。
对，因为它重心呢。对，有。那好，第五天呢？
水中生物。
第五天看到了海陆空，没有陆，这是什么？海和空，看到没有？所以第五天是创造了空中的跟海里的、水里的，没有陆地的，陆地在第六天。第五天是什么？
第五天
我们虽然说海陆空嘛，对不对啊？反正你更好了，第五天没有陆海和空
啊，
第五天是海里和空中的，是不是海里的活物和空中的？
称旱地，第十节那里神称旱地为地，称水巨柱为海，那里不是已经为旱地，有地了吗？已经有地了。
不，他这个称旱地为地，这个不是他创造天地的地吗？那之前第一届都有地了，那第二届也有天，就已经有地了吗？这个地是什么？是把水跟陆地啊分开的那个概念吗？这个不是神创造天地那个概念，创造天地已经早就有了吗？好，我们已经讲到第五天了哈。第五天是什么？
第五天
创造了什么？就是
充
满海里的鱼，对不对？
空中的鸟，
空中的鸟吗？所以那你看到没有？第五天大家只有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海陆空里边啊，第五天没有陆地的，海跟空中都有了。
就是那些所有的
鸟、
植物、动物，
那么
所有的动物都是第五天创造的，对吧？
第六天是陆地动物还没有吗？第五天没有吗？第五天只创造了海里的鱼嘛，各种活物嘛，和天上的什么空中的飞鸟嘛。所以这是第五天创造，第五天没有创造陆地的，大家要记得就好，这很容易，就第五天没有创造陆地的，它那反过来就是在空中的和水里的，第五天，对，一个是我们叫海陆空嘛，正好中间那个陆地的没有，第五天没有创造，第五天创造了海中的鱼类的活物和空中的飞鸟，一个会飞的，一个在海在水里游的。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说什么好像陆地植物是从海洋里边 生出来的，看到没有啊？
那里那些什么 那二十四节里面，我又想问一下，就是说昆虫、野兽啊这些是第六天造的吗？
是。
对呀、啊，我们下面不看了吗？就下面第六天了吗？
是第六日。
对呀、啊，我们在看什么呢？
年年是第六日。
好。第五天就是创造了海里的鱼、活物和空中的什么飞鸟。好了，这是二十三节到第五日嘛。好，从二十四节，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各从昆虫、野兽各从其类，这就变成了，就是神造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昆虫各从其类，你看着是好的。然后呢，就嘛，就是反正就是嘛，就叫第六日里边第一个创造什么呢？就是昆虫、牲畜和野兽，这是六天创造的第一部分，对不对？第六天创造了陆地上的所有的东西，就是陆地上的所有的动物和人类。人类第六天创造陆地动物和人类。那陆地动物里面分成三大类哈，昆虫、牲畜和什么？
野兽。
可以说叫陆地动物和人类，你不能把人类放在陆地动物里边哈，变成有人猴子变了就麻烦了哈。人是吗？是在第六天被在陆地植物被盗之后也创造了人类，人在第几天被盗？
第六天。
确定吗？
确定。
肯定吗？
肯定，不是那写的吗？是第六天。
肯定吧。好，那我给你。
早晨，有早晨第六日是我。
好。
晚上有早晨。
好，你们肯定了哈，肯定我就给你一个问题来了哈。我们讨论问题就结束，问题讨论就结束了哈。请看第二章的第五节。
神。
第二章。
第五节。
野
的草还没有草木，天地的开始吗？因为耶和华没有降雨在
地上，
也没有人
耕地，
但有物质从地上嘛滋润，遍地耶和华神居然的生存嘛，将身体置在干什么？
离空
他就是有一个什么
伯
尔人，叫什么亚丹。所以请问亚丹是在第几天被盗的？
第六天。
那我问你，草木蔬菜是在第几天？
草木蔬菜是第三天。
陆地植物啊。
第三天。
第三天陆地植物，第三天陆地植物。那人在哪天被盗的？
第六天。
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要它还没降雨。但你雾气从地上
造的，
要把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
尘。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在绿地植物之前都已经造了。
啊，来了吧，看到没有？杨子烈发现这个问题来了，观点了。他说如果什么什么，如果第二章第五节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现在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还没有建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这样估计这神就从尘土造了吗？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了。
这个人到底是第三天被盗的还是第六天被盗的呢？
第三天准备，第六天
是
运气打出来。
哪里到没准备？
第六天没有。
准备第三天被盗人了吗？
第三天盗那个地上的草。
对呀、啊，我想人是第几天被盗的？
人是第六天。
第五天了。
神说
我们要盗。第六天，反正这个第六天被盗，第六天嘛，人第六天被盗。
神就造
人。
那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来，是照他的形象造人造理，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生养众多。
这个也没关系，这个是讲神造人，就专门来讲，就把这个聚焦在人类这一方嘛，对不对？我只看你只看第二章第五节嘛，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跟那个跟第六节创造人类有没有矛盾呢？
有一点点。自己右眼看是有一点，
是不是身体情况？
我觉得没矛盾，
哎，没矛盾，怎么又怎么解释呢？就第二章第五节怎么解释？
右眼看是有矛盾的，是有矛盾的，到底第六天造的还是第三天造的？还没到绿地的时候已经造了。
没有草木，
没有阳刚的。
前天的。
这很有趣哈，有人就会认为什么？哎，有人会认为说人类的两种人类，他一种人类是在第三天被造的，一种人类是在第六天被造的。他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说，那时候野地还没有什么，因为草木是第三天造的嘛，第三天造的。哎、
对呀、啊，会不会是造亚当先，然后过后又造了一些人类，会不会是这样的？不对呀，
造草木是先造人啊。
人是从美所有人类始祖就是亚当啊。
啊，对呀、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变成这个问题了。所以刚才谢弟兄现在呢，终于敢不敢肯定了呢？人类到底是几天被造的呢？
这个看看第二章第五节说，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临在地上，也没有人什么。耕地，但有物质从地上能，这么西华就用这样的尘土造人。好了，今天我们不讲造人具体情况，我们下个礼拜讲哈。我们下个礼拜留在造人，我们下个礼拜会特聚焦在人被造这个事情，我们慢慢下个礼拜来讲，还今天不讲。我们这个我给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根据第二章第五节，对不对？野地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草木，
对不对？树上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什么，天津都还没有长起来，一挖就开始造人了，对不对？那请问人第几天被造的？还肯定说第几天吗？
但是他前面就讲是第六日啊。
前面就是。
然后他这里又讲，就是说还没造出来的时候都已经造人了。
对，这边说第六天造到人类，对不对？
是。
对啊。
但是到了第二章里面什么？野地还没有什么
草地长出来的道理，
对，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长出来，因为要等它们降在地上，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上腾，然后呢，就要把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将身体吹了。
那还没长草就在造人了。
我也名叫亚当，然后设立了伊甸园，把它安置在那里。
所以人到底第几天被造的？
然后呢，要把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还是远远木？
要思考啊。
因为在这里的话，如果他按照这张讲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还没到那个绿地植物之前已经造了亚当。按照这里讲的话，
平常题目是说创造之前已经有人。
这是第一点嘛，我们就讲完了嘛。创造之前呢，跟人没关系，反正创造之前有创造天地嘛。这是我们第一次讲，现在我们讲人类被造是在第几天？
这
里
有矛盾的，
是
吧？
第六天。
第六天。那你怎么解释二章第五节呢？
这个是伊甸园的那个这个圈子里的这个范围，伊甸园那个地呢，还没有长草木起来。
院子里面还没。
这样的，伊甸园旁边那个还没长草啊。
对，但是。
难道就是另外就是在伊甸园那里就是先造了？难道是先造了伊甸园先？
不是，它是应该是伊甸园那个野地啊，它那是一片野地。他这个应该有对象嘛？有对象。
来回去好好再去找一下。
第五天在想设想，第六天才吹火。
喂。到了第八节，他提到伊甸园，对不对啊？耶和华神在这帮伊甸那个园，把神所造的安置在什么那里？然后呢，耶和华是跟着树木从地里长出来了不？那第八节讲伊甸园里面长出来，对不对？
第九节讲了整个都才长出来。
所以这里应该什么概念呢？大家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好了，神造人不是先造什么受精卵，对不对？这是造人，对不对？先造亚当的，对不对啊？那还有一个问题说，神造这个蔬菜啊。草啊，跟那个什么陆地植物啊，对不对？它到底到底是一个小树苗呢，还是一根树了呢？它是在土里面已经长成那个种子已经发芽，那个没有露出地面的那个植物呢？
都已经到了并接果，并接果的树木都已经
还没有长起来，
没有长起来，没有长起来，
就是还已经有一点了。
并接果子的树木，各种植类。
对，应该是。
我只是抱抱
鹅。你先，你看，
它是为了下雨的啊，它没有雨，
所以我们没办法
下雨，长不起来。
但是，哎，但是那是个种子，
肯定是个苗，
肯定不是种子，对，它没有种子，
对，它是小苗，
对，它是苗，所以那么能干什么？所以这个在想想看呢，就是原来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所菜蔬啊，那个草啊，对不对？里面还没有草树木嘛，还没有什么，没有还没有那个什么结果的树木，对不对？还没长起来，什么意思呢？ 所以他们在地里面已经发苗，有苗子的，但是还没有长出入地面，但是呢也不是种子，它是这个上帝的说法，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它是一个。
但是它那里的果子都包个壳。
那是后来总体，它总体说明的。
长起来之后就是。
好，这个外孙是什么概念呢？
有计划。
对，这个有是上帝的整体的布局，对不对？但是确实有时间先后的这个运作，但是呢，就是说，所以你不，所以有人说人是亚当是第一天、第三天创造的，但是我们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哈。就说呢，就说呢，就是他讲人类被造成说野地的草，比如说我在故意写简单例子哈，夏娃会用尘土造了他的身体嘛，对亚当的对不对？身体有七成有灵活人，对不对？那个亚当多少岁？亚当不是活了900多岁，对不对？
对啊。
亚当是多少岁算的？
被造的那一天，
从
他是一个小 BB 嘛，
不是，
是造的大人，
大人，
他就是一个大人，对不对？
从被造的那一
天，那多少岁
了，对吧？
成年了，成年了，
不知道，
成年了，
不知道，
基本不是八十，
他就造了他配偶帮助他嘛，那个时候的。
那是又一段时间，那不一定马上，对不对？
大人，
那你亚当在家里那个什么起动物的名字的时候没有配偶啊？那时候也没有配偶，亚当跟动物起名的时候都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嘛？那时候肯定不是一生下来亚当一到时候就知道夏娃没有啊？先有亚当，过了一阵才有夏娃的嘛，对不对？所以亚当被造是多少岁？
不知道，反正就成年了，能够照顾自己。
明白这概念吗？我就告诉你什么概念呢？我就告诉你这个概念什么概念？
BB。
亚当被造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小婴孩，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对不对？那这个人多少岁的事情没有说，那有委托的应该从什么说的呢？肯定是他被造开始说的，对不对？你不能什么九百多岁去掉什么？刚才九九减到三十岁，减掉三十，
900年，
所以呢不是这样的，最后呢他就是亚当被造开始算，对不对？零岁开始，对不对？但实际上亚当的出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零岁呢，不一样，看到没？很奇妙。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神说第六天创造就创造第六天创造人类，那神开始把呢，有把这个整个说就从此把这个聚焦在什么？专门讲神怎么造什么？
人类，对不对？他讲到这个背景，背景上的野地草没长起来啊，菜子没长起来啊，就是但是已经有了。神既然已经创造了什么陆地植物，但陆地植物呢还没有长起来的时候呢，神就创造第六天创造了什么人类，这就更加能够证明了一天就是什么
一天就是小时，
懂了吗？就是如果一年天天陆地的话，那什么年前长得要长得不好了，对不对？到人类才被造，对不对？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嘛。所以这个就证明什么呢？第三天创造陆地植物的时候呢，已经有苗芽什么？
有芽没长起
来，在发展的。结果还没有长成地面的时候呢，就在第六年前创造什么？
人类。
听懂了没有？这个很重要哈、哦，这个很重要，这个都能懂吧？这个我讲的你应该听懂吧？对，因为我不是在讲课了，你们都在一起思考，就是很有趣的什么呢？就看到上帝六天创造很奇妙，就是大家就一天就是一天，我就这样的创造了光，创造了空气，创造了陆地植物，创造了天上的光体，创造了海里的活物和天上的飞鸟，然后最后一天创造陆地动物和人类，看到很简单，分类很清楚啊，分类很清楚，就是。第五天是海里的跟空中的，第六天是陆地的，包括动物和人类。动物里有三大类，有昆虫、野兽和牲畜，大家很清楚，应该很简单。其他的都不是被造，不是创造，都是分开的，分开的。跟光暗分开，陆地跟海洋分开，对不对？那分开不是被造，对不对？那不是创造。所以地是什么？在六天已经创造的，地水和六天已经创造的，不是在六天已经创造的。大家应该知道哈。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到这个三点钟了哈，三点多一点。所以大家呢，因为什么呢？创世纪的查考呢，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的，大家都动脑筋，很有意思的。第一讲呢，有的人不适应，很正常，因为讲背景嘛，就是讲理论。但后来你发现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慢慢去思考的。这里边你越研究神的话，也不怕你研究的。今天呢，我们查约翰福音啊，变水为酒啊，首先都是把什么把好把。好的在前面，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买菜一样嘛，都把好的东西放在上面嘛，结果一放在下面，那是烂的好，或者是不好的，对不对？买菜是不是水果就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不喜欢你们买什么 埋嘛，那就打到那个果篮哈，果篮哇，下面的很好很好，结果那越吃里面的什么？
要小的，
要小的，或者是破烂的东西，对不对？人家就把好的放在外面，对不对？耶稣是什么呢？是越顽固越好，追求主是越追求越美好。主不怕你追求，主不怕你去了解他，主不怕你什么去研究他的话语。你越研究他的话语，就发现他的话语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多了，懂了吗？一般男女结婚呢，你刚开始很好，等结婚几年发现哇，发现了有什么变了。对不对？其实不对的，前面是不真实，后面真实的。他会装扮的嘛，打扮的嘛，会跟你一个样子嘛。所以热恋的时候肯定是男人什么，很爱说话。等结婚之后，男人就不太爱说话了啊，沉默是金了啊，对吧？所以这就是人都这么把好的先表现出来，到后来就慢慢就麻木了，对不对？主不是这样，主
是
吗？我们的肉体一天天的衰老，世界物质一天天的成就的，知道吧？会衰老，但是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一天比一天更新，它是不变的。它是你越追求主越美好，还有呢，它的真理是越认识你越发现美好，永远不会后悔的，信主不会后悔，懂了吗？主是不会衰老的，不会变化，变化是我们人类，世界会变化，人类会变化，主不改变，主你越追求越美好。真理越研读，你越发现你越是渺小的，你越是无知的。上帝的道上啊，越伟大，越完美。这不是那我们所谓的理解的完美，还是不够完美。神的话比我们想象还完美，被你今天理解到的完美还要完美。神的伟大比你今天认识到的伟大还要伟大。我们只是一点点皮毛的上帝的人，但是那已经很伟大了，上帝已经很伟大了。所以你能够用你所有的赞美，所有的尊崇，所有对上帝的这个敬拜都伟大，那还要伟大，明白吗？上帝就是那么厉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把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什么呢？讲人类的被造。你一定要做笔记，下个礼拜要做笔记更多的，这是关于圣经的基本的神学的概念很清楚。下一章就聚焦在人类本身，我们就下个礼拜专门来研究这个，好不好？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下午呢，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查考创世纪。我们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还是没有查完，我们用了两次把一部分一部分的这样的查完，我们才发现真理是何等的美妙，神你的创造也是何等的有一个宏观的你的计划，也有一个微观的成就，都在你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主啊，你是个伟大的设计师，你是个奇妙的创造主，你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主啊，你是用你的创造来设计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礼拜七天，你也设计了整个的春夏秋冬的这个运作，你也设立了海洋跟陆地的这种美好的一个配合，你也设计了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主你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天衣无缝的来为你所创造的人类服役。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你所有的创造是令我们惊叹，令我们无法想象，很完美。但是主，你就继续帮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继续研究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更加的敬拜你，更加的尊崇你，更加看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奇妙，上帝的荣耀。就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看到我们人的被造也是出于你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你奇妙的设计，让我们继续去学习人类的被造，赞美你。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每一天借着你的话语的学习，借你真理的造就，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全能的主，很伟大的创造主。主啊，让我们更慢慢的体会你是更奇妙的救赎主，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看到人的卑微，当然你创造我们人类是很美妙的本来，但是后来人类又开始犯罪堕落了，这就是主你要实行的救赎的计划。谢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点一点来研读创世纪，让我们的创世纪里面得到更多生命的造就。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聪明， 圣灵给我们有灵明的这样的一个悟性来明白你的真理。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带领我们下个礼拜的聚集，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我们结束。